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真理的圣灵就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仰望这一位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善功，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朵，特别让我们今天学到安息的功课，让我们全人全心全灵在你面前享福。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对啊，虽然我们这个是普通话团契，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香港，所以呢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听到香港人这样讲话的，我们黑塞黑塞这么走啊，你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意思，就是你拼命去做，黑塞就是 botman， 就是拼命，就是你什么都不管只去做这一件事情。如果你请小孩子去吃这个自助晚餐啊，他是黑塞咁食黑塞咁食黑塞咁食啊，就是你不管任何的事情呢，你就专心去做那一样的。香港人是习惯这样子的，拼命去打工，拼命去忙，拼命去抓住，然后拼命去建立一些什么的。那但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却是另外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还是要拼命，但是要拼命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安息，带给我们身体灵魂都得到益处的文文可以做靠山的啊，这个经历我们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掌握。在旁边对不对？哦，好，谢谢。好，那希伯来书不容易念，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希伯来文化的背景啊，献祭啊各方面的啊，但是呢确实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的书卷，所以我尝试在一两分钟之内把这个轮廓啊给大家来描绘一下。作者到底是不是保罗呢？没有人知道。一般的书信如果写书的人是保罗，好像罗马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等等，他的写书的人，他说为主被囚的做仆人的那一个保罗哈，他都说明自己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而且呢他里面呢用的一些的字词呢也不是保罗惯用的，但是那个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一种的说法。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因为里面的书的内容是讲到圣殿的敬拜，然后罗马人在主后70年就毁了这个圣殿了嘛，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卷书卷成书的时期呢一定是在主后70年之前，所以大概是64到68年。那收信的人呢就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的基督徒了，甚至于有些人说呢，读者当中呢很多都还没有是基督徒的，就是犹太教徒、犹太主义者，就是因为写书的人太爱他们的灵魂，不希望这一些的同胞他们失去了这个救恩，所以呢大部分的内容是针对犹太主义者或者是称为基督徒的那些犹太背景的人，但是他们摇来摇去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不确定的因素，他们的信仰濒临这一个崩溃的边缘，就马上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一节三节就这样的一个警告说，必须要留意所听过的这个福音，这样的道理不要随流飘久了，因为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伟大的救恩呢，怎么样逃脱报应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警告。那如果说要把这个书卷分成是三部分，把这个总义拿出来的话呢，也不难的。头七章就是焦点放在基督，就是你从哪里都找不到一个更超越的拯救者啊，你没办法找到一个比耶稣更高超的一个拯救者，所以这个是头七章的那一个超越的那种的味道呢。进到第二部分就是8到10章呢，是讲到十字架，就是加略山流露的那种的爱，那种的震撼力跟征服的能力，说明神的约的那种的恒久不变，是其他的约没办法可以比较的，所以那种的超越也透过那种的约，透过十字架表明出来。 那既然我们有那么一个棒的救主，那么棒的一个救恩啊，那我们领受了的人，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够失去那种反应，那种更好更棒的那种的味道。所以凭信心生活就是最后十一到十三章的那种一样的，把那种的超越性表现出来。所以如果用英文的一个字去把希伯来书表现出来，就是什么都是 better， 什么都是更好啊！你想到的那一个是那个那献祭牛羊，哎，没有这个好。耶稣基督他是羔羊，他是这一个祭牲，但是他也是献祭的那个祭司。所以这一种的吊诡，你怎么样去看的时候，都发现神都把耶稣基督安排在一个更高超的一个位置之上。那对我们已经信福音，应该是活出福音来的人，我们也盼望能够接着希伯来书给我们有一种的鼓励。那其中当中有好几个一些的乐词哈、是常常出现的哈、譬如说更好更好 ，better better， superior more excellent 这样的一种的意思呢，不下13-14次。在这个书卷平均每一章都有一次出现，然后呢let us 就我们要我们应该，这个也是几乎每一章出现一次。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第四章就是头两个 let us 的出现，我们没有读下去，如果14-15-16都读出来的话呢，那第三跟第四个 let us 都从这第四章里面出来了。对信徒来说这个是很大的鼓舞，我们都一起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自若望闻这样子的，大家都要一起去做啊。然后其他的字眼就是免得啦，或者是成全啦，或者是信心啦，安息了，这些都是重要的字词，所以大概你就晓得这一个图画是怎么样的。大纲就是说，神为子民安排的那条路，就是竭力进到他的安息里面去，比人靠自己找出路好好多。那我在播道会的兼福堂服侍有4年了，那之前我在这个环球圣经公会，就是新一本圣经那个机构做了大概2年的时间。那在2年当中呢，我就有机会到很多的分区办事处，马来西亚啦、台湾啦、新加坡啦，然后领这个圣经讲座了哈等等。那每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都要找地方住吧，对不对？那大概10次里面呢，有9次都是接待的教会已经帮我安排好了，那还会有1次半次你要自己去安排的。那自己去安排的话，就是你看看那个房价啦，是不是太贵啦，不太合适啦，对不对？就是另外就是是不是太远啦，我应该是有选一选靠近的，对不对？没有一次例外的，就是主人家为我预备的都比我自己预备的好很多，对不对？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体会得到，有时候我们会用尽自己的方法去安排一个还可以的什么什么，但是跟主人所刻意为我们预备的还差太远。那一位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是赐人生命的主，然后他说，我已经为你有了最好的安排，不止你啊，你的子子孙孙都已经做了这个生命的计划，你尽管凭信心走在其中。神对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实的一种的应许，一种的保证，那我们是不是要更怀着那种的信心依靠神，一步一步往前走下去？所以呢，朝着这个方向去看的时候，第一点我们就要说要什么呢？第一个 let us 就是 let us fear， 要心存畏惧。意思就是说你别的什么都不用怕了，你要怕的话就怕错过机会。我们人有的时候就觉得哎，机会很多啊，今天不信耶稣没关系啊，明天今年不信明年，我们觉得 永远有机会，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劝勉我们不要掉到那个的陷阱去，要怕的话就怕我们会错过那个的机会。所以英文说 Let us fear missing God's rest。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怕，怕错过神给我们那种的永远的平安，这是世界不能够夺去的那个平安，我怕错失了，哎，这个怕是怕对了，有那一种的心在当中，心存畏惧的话呢，那我们已经确保自己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不会随意的往左右来走。有人这么说的一句话，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你只有一次机会，错过了就只能够遗憾。我们有没有人到飞机场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护照过了期，哈哈哈哈，飞机登不上了，你错过了，没办法啦，拿这个回乡证，对不对？到罗湖的时候才发现，哎，过期了 passport， 哎，不到六个月失效了。这些的情况我们都听过，都深知于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办法继续往前走，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如果等着你有个很重要的会议，去不了就是去不了，事情办不了就是办不了。所以如果你要怕的话，你不要怕这个鬼呀，不要怕这些的失败呀，不要怕什么什么的，你只需要怕神给你的那个机会你没有好好的把握。你把握了，不单单是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家人子子孙孙都要因着这样的一种见证来改变过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的来劝那些的听众。第四章第一节说，所以既然进入神安息的应许还存留着，我们就该心存畏惧，免得你们当中有人似乎到达不了。这个到达不了呢，就 ESV 英文的翻译就是 fail to reach， NIV 的那个翻译呢就是 come short of， 就是你明明能够去的你就是去不了，就好像刚才我说大飞机的那回事一样，是心有不甘啊，大家觉得替你有所不值啊，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不是已经听过福音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钉在十字架上赎去我们的罪过，这些你们都听到了，但是如果听到等于没有听进去的话呢，那你就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二节说，事实上福音已经传给我们呢，不能够否认呢，是已经传扬出来了，有人大声地跟我们说，有人的生命为此付上代价了，我们不能够说我没看见我没听见不关我的事情，不能够这样子。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像第二节传给以前的那些人，那些在旷野的人，他们没有用信心来去跟听从的那些人联合起来，那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来说就没有益处了。犹太人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先的背景，到底他们的祖先是听神话的还是不听神话的，是照自己的意思去走还是照着神的心意去走，他们自己心中有数。问题是现在不是讲你的老祖宗，现在也不是要讲你的父母亲，现在是讲你，你怎么做决定。当你听到了，你怎么样跟那些以前也一样用信心来听的人联合起来，变成是一个群体，这样子一起去经历上帝给我们的救赎恩典，那这样是一个最宝贵的地方。希伯来书 四章第三节接下去说，因为我们这些信了的人才可以进入那安息啊，正如神说，我在列录中启示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就是错过了机会的一个必然结果，凡事都有后果的。神赐下救恩，但是定义要拒绝救恩的人呢， 他们没办法享受神给我们生命的征服。所以这一位神他在烈怒当中来启示说，绝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那个严重性，因为我们不信的人说神是说谎的，这个对神是一个羞辱，是一个很大的控诉。是神明明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这位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面前去嘛。所以如果我们拒绝，就是说耶稣讲大话，耶稣没有讲出真理，那神自己是真理啊的本体啊，如果我这样子一种的回应，就等于说我不相信神所说的话，那神的震怒就在我们的身上。第二点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神费尽心思的安息大祭，就是他作为神，我们的好牧人大牧者，他为羊安排了这个能够到溪水旁青草地可以安歇的一个地方。他的确有这样的心思，如果你从最早的时期来去看的话，你就发现那种的痕迹。譬如说接下来的第三章第三节四节那边，就给我们看见创世的图画，在创世的图画当中出现安息的这一个一幕。第四章第三节下这样说，然而神的工作自创世以来就已经完成了，因为论到第七天，他在经上某处说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作。特别在论到安息的一个问题上，从创世开始，大家都知道创世是神能力的彰显，从没有秩序到变成是有秩序，从全面的黑暗到变成是光明，而且是超过这个星体的光明。这星体是第四天才被造出来，太阳星星对不对？但是然而从第一天开始就有了这个光，这个是真光，是神恢复秩序的一个真光。然后在当中他看万物都是好的，所以每一天做完了，从早到晚这个都做完了，他就有一个 comment， 有一个评语说神看着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吩咐，要人去纪念这个安息日第四天。那神要我们要在当中去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神看着这一个跟他子民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他愿意子民知道这个神是可信可靠的，不用靠自己，你全心全意顺服在神的带领，他主导我们的人生，主宰我们生命高高低低的经历，为要我们生命受精炼，然后显出一切的荣耀，是他配得的。那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需要好好的掌握。神自己也做了示范，神也在第七天就停止他一切的工作，不是因为他累。安息不是休息，你人要操劳过度的话，你要坐下来啊，回气回气，那因为累了嘛。但是神不会累的，神是全能神啊，他也不是用手来做的，他用说话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嘛。所以呢，这位神不会因为他累所以他要休息，他命令人要去遵守这个安息日，是要人看重亲近神。我们工作的时候看效果，我们工作的时候看有没有成效，但是神要我们明白，一切都在他的旨意当中，他最看重的是我们是否看重跟神的关系。来祷告会不是单单因为要事情得成就，成就与否早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我们看重的时候，让我有一段可以专心去仰望神的时间，可以安静下来跟他有对谈，讲给他听的也是听他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给我的话，那一种的关系至上。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过基督徒的生活是跟神的关系至上？ 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不会每一次传道人都要大家灵修，有灵修有没有灵修，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翻来覆去这样的问题没完没了的这样去问，就是大概是停了很久了对不对啊？停了很久，就表示没关系了。你跟你爸爸，你跟你家人，你的配偶儿女，如果停了很久没有通话，就没有关系的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在这一个与他亲密的一种的往来当中要有所看重。神从创世就给我们看见做得很辉煌，很那种的雄伟，大山大海，那一些都是很自然，因为这个是很超然的神的作为嘛。但是他看重的不是成效，他看重的是纪念我们的神，记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何等的宝贵。好，那么再下去呢，迦南地的到了他要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就是经历神应许的一个关键要点，对不对？所以呢，提到这个约书亚，提到这个迦南地，又提到安息，就是强调神的应许。经文是这么说，刚才读了第五、第六节说，而在这里又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这既然安息还留给一些人进去，那些以前听过福音的人又因为不顺从而不得进去。那进去跟不进去的分别是什么？按着神的应许，他们进去原来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结果呢，不是他们建的城变成是他们建的城，不是他们挖的水井变成是他们可以用的水井，不是他们栽种的葡萄可以变成是他们能够吃的那个葡萄。所以一切不该属于他们的都属于他们了，这个是安息。然而这个安息不是从这个创造这个图像反照出来，这一次呢是从应许这个图像浮现出来。所以创世有创世的那种的美，给我们经历神的定义，要我们在安息里头认定他是神，是王，是至高者，我们是被造的，我们顺服，我们在他面前做仆人去服侍。然而迦南地又把另外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图片，就好像钻石呢，如果只有一个切面的话呢，没有光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切面就变成是很有光彩。所以创世给我们看安息，看到这一边，然后进迦南给我们看那个安息是怎么样的进一步表达出来，让所有希伯来人他们从老祖宗的一步一步每一代所经历得到的那一种真实的一种的状况，到今天他们要做决定，还是单单听而已啊，还是听到心里面去要顺服神。那还有大卫，在下去的第七节说，神就再定一个日子，就是过了很久，就是过了约书亚以后很久很久的日子，就是大卫的日子。大卫说是今天，就像以前说过，你们今天如果听到他的声音，就要不要硬着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利用这些的历史人物，从创世讲到约书亚，从约书亚讲到大卫，就是让有传统希伯来文化的那些的听众，他们能够了解神怎么样费尽心思要他们学到安息的功课，要他们学到在神面前要全然的顺服。那这样的一个机会 today 是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那个听众们他们能够抓住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还有就是约书亚刚才所讲的那个另外一个日子，就是永恒之上。刚才所讲的那个呢是现在至上，神费尽心思让我们明白，今天走到这一个地步是有他特别的用意。我在 90年代都离开了香港，然后去了美国，在那边读书教书读神学牧会。15年后我回流了，就是2005年的1月，所以已经回流13年了。那我的小儿子也在香港出生了，大儿子在美国出生，两兄弟差10年，所以大儿子现在在西雅图那边念大学，那个小弟呢现在才念这个初中一啊，所以要所有东西都要从头再来了哈。我们人没办法知道为什么我要去美国，为什么我要回来，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是现在回流的时候是才有老二，那你知道那种的这狼狈吗？对不对？对不对？15年在美国生活的那么好那么稳定，老二还没有出来，老二还没有出来，老二还没有出来，然后到我们要回流香港了，不知道要住什么地方，也愁着孩子读书的问题怎么办，然后自己也没有工作的安排，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突然间是母怀孕了。你知道吗？那种心里面的谎啊，还是到底当时候是有埋怨的，人就是软弱的，神啊，你迟不给我，早不给我，你在我最狼狈的时候才给我，对不对？我们人有人的盘算，但是神没有误时也没有误事，他就在最适当的时候让你能够经过生命的那个关口，看见他替我们守住了下一段的路，他给我们开辟了，然后我们还是继续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是神有预备的。所以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大的救恩，我们就要把握了。今天你在香港生活，再下去是怎么样的面貌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既然从过去一直到安排现在，你到了这一点，认识了这些人，已经建立了一种生活的规律，然后神要你看见凡事我都在其中，你明白吗？这样费尽心思跟你安排的，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抓紧？还是你看清了忽略了，不当成是一回事？那刚才题目就说了，起势咁，起势咁，起势咁，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岁月自己拼命去为自己建立一些什么，得了一些什么，非要得到手不可的之类，那神说我已经为所有人的生命各方面的安排做了美好的计划，那你要凭着信心走上去，神为我们开路，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但是我们也是不仅仅是为今天而活而已，基督徒是为着永恒而活，今天的机会是难能可贵的，要把握，要珍惜，但是我们要也要一双的眼目看着永恒。所以呢，这个约书亚他有另外的一个日子 another day， 那边就是说，事实上如果约书亚真的是他们得到安息的话，神后来就不会再提到另外一个日子啦。这样看来的话呢，人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英文只有在这里出现，是按照原文来的，是一个 Sabbath rest。Sabbath 安息日就是 rest 的意思了，这 rest rest 了，就是安息的安息的，就是重复了，重复就是重要了，就是独一的。如果约书亚那个时候能够搬进去不是自己的地方就住下了，能够吃不是自己种的，那个已经够好的话，如果那个是真的话，就不需要现在这一个更好的啦，对不对？是要我们明白，如果你以为那个好，哎呦，差太远了，现在这个才是好的不得了啊。所以希伯来书就是 better better better， 当你以为那个是已经是好的不得了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你说，更好的那个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在那边就是说，能够进入神安息的人，他卸了自己的工作，好像神卸了自己的工作那样，是一个看重神人的关系，是看重神的应许，是看重现在的机会，也是眼目不限于今生现世，乃是要看到永恒去。那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福分， 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的开阔，那希望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不要了。经过第一个 point， 就是要怕，你就怕错失了这个机会， let us fear，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那你要就是欣赏神的那一种费尽心思让我们学习到他面前去安息的那种的安排，我们抓住那个的机会。那时间教会在马来西亚为我安排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住安排的不知好的不得了，我为什么要自己啊在网上这样点来点去，你根本都没有住过那个地方，你根本都不晓得，对不对？他为我安排的是最好的，比我自己安排的更理想。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最后一点就是说 don't， 别要，头两个要，你要 fear， 你要 let us fear， 就是错过这个机会，那你要好好的去欣赏神的费尽心思的安排，那你就不要不顺从了啊。所以第三点就是说别要不顺从而跌倒了。所以第三点呢，英文翻译呢就是 let us strive， 我们要竭力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第十一节开始就是这么说，竭力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有就有，没有也无所谓，不是这样子的，乃是非常的看重，要抓紧那个的机会，免得有人同样因为不顺从而跌倒。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灵魂关节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里的思想和意念。受造之物在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明的，万物在他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我们都必须向他交账。这样的话呢，第一很容易明白黄色的那一句话，就是继续鼓励希伯来的听众，他们知道神刻意用心的安排，那就不要浪费掉，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什么时候都要学习所谓交托给神，不是说过了就算。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什么是交托？交托就是讲了出来就是了啊，但是讲了出来以后还是自己背着这个重担在身上，没有因为信而心灵带来一种得胜的盼望，没有因为我信就带来我的所有重担都退下去。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见证的生活，因为我信神，他会帮助我。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在美国读书念书读神学，也有好像的很多神学生一样啊，隔不多久就有一张支票过来，然后我的生活又能够过去了，对不对？人就是很容易忘记，我都忘记了在我有所缺乏的时候呢，神会供应我。所以当回流的时候呢，通通都忘光光了，都不记得了。就还是哎呀怎么办，我的大儿子只是满口英文，他回来香港读书小学三年级啊，怎么可以安排他读书？哎呀国际学校学费那么贵，我怎么样可以负担得起，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哎，你都不知道要在神面前安静，全心倚靠他。你要相信是不是他的旨意要你离开美国重回香港。如果你绝对相信这个是神的带领的话，那所有的事情他都必定为你有所预备。你现在不知道，但是可以交托给神，然后他就为我们有安排。那这样确实我们回流时候的经历，那妈妈先跟太太做产前的检查，做完了就替我的小儿子找学校，然后最后我自己找一个侍奉的工作等等，神都为我们住的地方、读的学校、重新生活的安排，都已经有了美好的一个计划。那不是我们求，不是我们想，不是我们要争取， 乃是神在他定的时间当中已经做了最妥当的一种的摆位。那我们心里面只有感恩啊，就觉得神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神，有怜悯的神啊，有能力的神。那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十二十三节讲到道。一般我们引用十二十三节的时候呢，是讲到神的话那个能力嘛，哈，就好像两刃的那种剑，对不对？能够刺入铺开魂灵关节，神的话那种的 power， 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啊。我们但是跟刚才所讲的安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突然间十二十三节跑出来这一节，好像格格不入？如果今天我们是圣经主日，我们一定扣十二十三节，对不对？就我们好好来讲圣经了，好好来讲神的话了。但是我们知道，哎，刚才头十一节都是讲到安息啊，为什么来到第十二十三节是讲到神的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明白，我们自己蒙骗自己，我们有时候被人为的传统蒙蔽了，有时候被自己的能力蒙蔽了，有时候被自己的习惯生活的规律蒙蔽了。我们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一定就是这样子的了，绝对不会那样子的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那种的思想跟判断，唯有这一种惯性被打破，我们才有一条新的路走出来。但是每个人都有盲点呢、啊，你怎么样说明是盲点了吗？你自己怎么看到自己的盲点？这是自相矛盾的话了，对不对？都说了，这个是你的盲点，是你没办法看到的，人家看到，唯有你没看到。那怎么样可以打破这样一种的惯性？就是神的真理，神的道。无论你背着这个希伯来的色彩的那个包袱啊，那么大，无论你背着这个希伯来文化的那种的情况，给你怎么样的把你罩住了哈，好像没办法挣脱都好，但是神这个道，这个真理，接着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他显明神自己的心意，那我们就有信心可以使到我们里面的思想、意念、判断都被对付过来，那我们就可以好像十三节受造之物在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明的，万物在他的眼前都是出路敞开，然后我们不必须向他交账。红色的字账跟道 logos 是同一个字，哎，道是 logos， 我们知道了，哎，就是那个神的道是活的，像好像利剑一样，哎，这个我们明白。原来最后这个字交账的那个账也是 logos， 一头一尾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词，也要营造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文学的技巧，要人去明白，只有神的道进入我们生命里头去，我们才有内容。如果没有神的话，只是自己拼命去做着，黑塞咁做，黑塞咁做，黑塞咁食，黑塞咁食 ，everything 就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就是一味做，做到底，做到我们死了也好，还是没有内容的，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神介入我们生命里头去，我们去彰显他的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哎呀，这个是好的无比，我自己怎么样也没办法算出这样的一条路来走下去，但是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了。那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正交托心靠神，每天都想神的安息，不忧虑，不愁烦，不着急，不暴躁，就是从头到尾都有那种的平安，都是神信实的恩典在守护着我们，对，我们会有 一种软弱，那个时候我们更要起来祷告，亲近神，跟他说，主啊，顾念我，帮助我，让我用星星的眼睛看见你在前面的带领，不要让我因为怕失去，让你的荣耀受亏损。我再失去，绝对不是你不能够多给来补偿的。给我有这样的信心，给我有圣经里面的作者所写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去经历你。这样的祷告是神喜悦的，只认定他是创造主，我们只不过是被造物，不是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了，神你就给我了， I want it now please。 我们这样子跟神的那种的关系，我们的属灵生命、内在生命不会成长，不会发光，不会吸引人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放下，我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好跟不好，唯有你知道，而且你是奇妙的主，不好的你都可以变成是好的，那我有什么可以不放心，对不对？如果你真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内涵，对神有那一种的信靠，那安息就是你24小时分分秒秒都能够经历的，以那种的安息吸引人来信耶稣，跟你一样走进教堂去扬声歌颂赞美我们的神。但是如果对啊，祷告祷告，交托交托，但是还是自己背背背背，我用我的方法，我用我的心思意念。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公务员同事，姐妹，高级公务员了哈，你知道公务员体制里面他们要升级，经过要考核的，对不对？然后不容易的，而且如果你的 record 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留下来的话呢，你要再往上升级的话呢，就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那回归这个是去年的事情啦，对不对？20年嘛，他就负责其中一个的项目，那当然是出来的效果有不理想的地方，那当然是大家要追究了，到底是谁的责任？因为那个国家那么大的事情，香港回归祖国那个搞那么多的活动，对不对？哎，他就是负责那个呢，他的老板就不高兴啦，就写的他的这个那个评语啊不太好。那他们是要公开，这你是当事人，所以我怎么写你呢？你是知道的啊，不会背着你的。OK， 他当然看见老板这样写我，好可怜哦，真是哎呀，好不公平嘛，就是我那么已经又不吃又不睡，什么都不计较，这样子跟你做，你还是这样子。他有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张罗一下，他可以打几个电话啊，谁谁的上司，谁是谁的上司，跟联络一下啊，打个招呼啊，这些都是他可以做的吗？哎，但是他从这一节的经文，安息安息安静，心靠神，知道神在那里，深渊在神，神是公义的主。你有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去祷告？哎，他心里面觉得这应该做所以他自己就学习在那个时刻不打电话，不找以前的老板，不把一个什么什么有分量的人摆出来好帮他摆平这件事情，这些是手段。但他觉得这一次他要降服在神的话面前，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他的眼目偏差全地，他对付罪恶，你心有不甘，那神会为你主持公义。他就学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什么电话也不打，什么电邮也不送出去，什么都不做，就是如果这个对最后就是我的评语的那个版本，就算了啊，但是我要学习这个功课。那最后不知怎么搞的，这个写他评语的那老板自动把他 upgrade 了，这没有原因的，就是他觉得本来给他一个 C 啊，从 B 改过来的， 所以如果你是当事人，你气的明明也给我一个 B， 到最后关头给了一个 C， 你怎么搞的，心里面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他祷告，然后他最后不知怎么搞的，那个老板给他原来的那个 B， 他就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他从前是信神，但是到了这些生死关头还是靠自己比较好，所以应该是打几通电话的，应该是用一点点正确的手段的，应该是使出一些的本领来的，一些人事的脉络怎么样了，好好在那个时候就运用一下也无妨的。他全然放手，只是专心祷告，因为神知道他里面的那种的受伤，他知道神知道我里面的受伤已经足够了。神会安慰，神会鼓励，神会怜恤，神会帮助，并且帮助到底。那我听到是一个很不容易啊的一个见证啊，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就算是得不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也不至沦落到那个地步要接受一个 C 的那个 report 嘛，对不对？而更何况我有那么多的前上司，所有的前上司都看好我的，不是我自己啊说自己好吧，对不对？所有的前上司都是这么好的，那我是请他们几位都讲几句话。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一个虔诚心靠神，觉得这个是生命的考验，到底你的生命当中他是不是神，是不是王，是不是至高者？如果是的话，你全心全意信靠他，他不会叫你羞愧。他就这样学习。那我们如果今天学了安息的功课，我们这样子竭力进入这样的一个安息，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费尽心思要我们务要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得了关系，我们经历神的应许，我们看重今天，我们更拥有永恒，那我们什么可以缺呢？什么可以叫我们跌倒呢？什么可以说我们承受不来呢？都不会的。所以愿神帮助啊，我们每一个这样子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每一次我们有机会向不幸的人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样的机会。我在想这边大概如果十个人每个星期都有十个人去邀请新的朋友跟他讲见证的话呢，一年52个礼拜就520次，因为有十个人嘛，所以520次是已经比我们总堂的人数多了。520次只是做见证。以前啊我的心里面常常忧虑的，那今天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不是我的本领，乃是我相信神的话，并且每一次他都给我有真实的经历。哎，回流是一样的经历，升职是一样的经历，跟人相处是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你也不缺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的心去做的话呢，那我们不到半年半个月这个地方已经做满满了，好不好？我们用生命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去经历我们神的信实，然后要相信他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有他美好的旨意。那我们相聚在一起，就刚经文所讲的联合在一起，这些人跟那一些人都是信靠神的人，都是要经历安息的人呢、啊。这些人联合起来，然后我们就做我们独立一个人没办法做的事情，神的名大大的被高举，然后我们福音的那种的进入也是透过我们生活的环境分落到不同的场地去，那更叫更多的人来领受恩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仰望你，愿主你的灵来帮助让我们知道你的恩惠是何等的真确。罪虽然是真的，我们在罪当中所受的伤也是真的，但是恩典也是真的，你的信实，你的保守，你生命的福也是真的。让我们竭力要进到 你的安息里头去，认定你是创造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拯救并且拯救到底的神，你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自己的美意，你要装备我们使用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那是今天也好，另外一个日子也好，我们都能够在这些的关系上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全能。虽然我们是渺小，我们不配，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也没有说我们是多没用的仆人，就是有一颗愿意的心，就好像那个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但是她愿意奉献交给主，那你就在她生命当中说了那些叫人感鼓舞的话，我们就愿你继续带领太古陈堂，特别是普通话团契，这里面的每一位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心智，为福音、为神做更美好的工作。愿你赐福与我们同在，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